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斯帖记，我们要看第八章。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斯帖记，我们要看第八章。
我们要看末底改被高举这个题目。
我们要看是末底改被高举这个题目。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来看末底改他被高举他是有多么的伟大。
我们今天不是看末底改被高举他有多么的伟大。
而是要看他被高举之后，其实他们所做的一些决定可能不见得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今天看末底改被高举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
那我们要从当中来学习。
那我就在当中来去学习。
我也感谢弟兄姐妹，那过去几个月时间很有耐心的跟我一起来学习这一本书卷。
感谢弟兄姐妹过去几个月很有耐心跟我一起来学习这个书卷。
我们快结束了。
我们就快结束了。
那希望你们不是太闷。
希望不是太闷。
那其实从第二章开始，以斯帖的作者一直在介绍我们王后啊，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子。
其实以斯帖第二章就已经讲到王后，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她不但知道在困境当中要寻求神，
她不但知道在困境当中要寻求神，
她知道跟神来求智慧要有从她而来的信心并且勇气。
她知道要求神的智慧有从她而来的信心和勇气，
那可以帮助他去到王面前，然后跟王来求王来给生命。
可以俾佢有去到王嘅面前求神，俾佢有呢个生命。
那圣经作者也一再告诉我们，其实赏赐生命的是上帝。
其实圣经话俾你听，赏赐生命嘅系上帝。
而有赏赐智慧的也是上帝，
还有赏赐智慧也是上帝。
当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智慧。
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从上帝而得来的智慧。
我们不是要用武力，也不是要用金钱。
我们不是要努力或者是要金钱，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人应该所依靠的。
因为这些不是人应该去依靠的东西。
真正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困难挑战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帮助我能够度过困难的是神给我们的智慧。
那智慧是来自上帝。
那智慧是来自上帝。
因此箴言也都告诉我们。
所以箴言都告诉我们，
学习认识上帝乃是开启我们智慧的第一步。
认识上帝就是我们开始智慧的第一步。
另外当我们生命走到一些的旅途当中，
因为在我们生命走到一些旅途的里面，
我们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他为了某种的利益，
有些人可能为了某种的利益，
他会用极残暴的手段然后来谋害他人的生命。
他可能会用好不好的手段去谋害其他人的生命。
那在政治上面，在商业当中都有这样的问题，
在商业里面其他地方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这样的事件是屡见不鲜哦。
这个世界就是屡见不鲜。
那很多人不是非常少见的哦。
这些不是少见的东西。
过去我在做生意，
过去我做生意的时候，
常常被提醒，
常常都是被提醒，
无奸不成商，
无奸不成商。
所以对我来讲有很多的挣扎，
所以对我讲都有很多的挣扎。
那我做的又是属于在法律边缘的生意，
而且我做的是属于是法律边缘的生意。
那有都有执照，我所有的店都有执照。
好，我执照
license
哦，全部都是要有license 有执证执照。
对啊，但是呢你在当中经营的手法就不是执照可以保证你都合法，
但你经营的手法不是保证你一定会是合法。
那当你人心是不好的时候，你就会钻漏洞，
当人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走去找那些漏洞。
那这是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有一些 excuse。
那是我未信主的时候，所以这是给我自己一个的 excuse。
那有一个借口
有一个借口。
那我们来看宰相哈曼他灭犹太人，
你可以看这个哈曼主要是要灭犹太人。
我们之前所学的所看的最后他就是自食恶果嘛，
但是我们看到他最后就是自食恶果。
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我们上帝是在暗中查看的父。
我哋上次讲到，我哋嘅神系喺暗中察看嘅上帝。
因此，一切害人啊、并心存狡诈的啊、事情啊，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一切害人心存狡诈嘅事，神系唔喜悦嘅。
那今天我们用这样的开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我哋用咁嘅心态嚟睇今日呢一段嘅经文。
首先，我们来看这整段经文，我们从第一、第二节来看。
所以我哋首先睇啊第一同埋第二节。
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君王判有一个人啊。他是认定他是要啊谋国啊权力啊或者是暗杀国王。
在过我们看以前的皇帝，如果他发觉有人他是想谋朝或者是想害那个国王的时候，
那这种人大概会被抄家灭族啊。
这些人通常都会是抄家灭族。
那在我们中国的帝制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我们中国的帝国时代都是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很多甚至发生在那个王的皇帝的孩子他们彼此之间。
甚至有些发生在皇帝他的兽仔他们当中会这样做。
那旧约时代也是如此哦。
啊历代都是这样。
在当中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亚哈水鲁王到底如何来处置哈曼啊他的家人哦。
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亚哈水鲁王怎样去处置哈曼他的家人。
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把财产没收。
他只是讲话将他的财产没收。
然后交给以斯帖。
然后给了以斯帖。
那这里财产没收之后，我想他的家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我想下将他的财产没收，我想他家人都没什么好日子过。
那圣经要告诉我们，以斯帖已经告诉王他跟莫迪改有亲属的关系。
但是圣经告诉他，以斯帖已经跟皇帝讲了莫迪改跟他有亲戚的关系。
王没有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那对他们的看法有任何的改变。
他没有是因为他是犹大人对他的看法有什么改变。
相反的是大大来奖赏他们。
相反是大大来奖赏他。
原因我们很清楚，就是他们两个都是有功的人。
原因就是因为他两个都是有功的人。
因为莫迪改密报有人要暗杀王。
因为莫迪改是在王要被暗杀的时候救了他。
那以斯帖他是神他是王所爱的妻子。
以斯帖是王所爱的妻子。
那我们看见这当中王又把自己的戒指圣经告诉我们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
在这里圣经都讲到王将在哈曼那里拿回来的戒指是给了莫迪改。
那可以看见其实哈曼他就有权力来处理神那王要给以斯帖的这些财产。
咁即係莫迪改可以处理王俾以斯帖嗰啲嘅产业。
第二节后半段告诉我们说以斯帖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
喺第二节嘅后半句係讲到以斯帖将俾莫迪改係管理哈曼嘅家产。
那其实我们从这里看见可以知道可能王所赐的或国家所赐的东西不能随便再转送出去。
其实我们看到是国家所赐的产业是不可以乱咁的去分来分去。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托管，用托管的方式。
最好的方法就是来托管。
那我想这里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我想这里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
三四节我们又看到以斯帖俯伏，这里说又俯伏在王脚前。
那么第三节看到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
这是在上一次宴席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这是上次筵席之后所发生的事。
我们不知道到底经过多少的天数，
我们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日，
但是在这里他又一次可能王没有招他，他又来见王，所以他需要王的怜悯给他进账。
可能这是王未召他，他又来去找王，所以他是需要神用个金像来去召他。
那我们如果看，我们看见他再一次来冒着他的生命来见王。
你要看到他冒着他的生命来到去见王。
那为着是要求王赦免他的同胞。
他是为了要求王赦免他的同胞。
三到六节我们可以来看见当时波斯帝国的法令是多么的严厉。
在第三节至第六节我们看到当时波斯国他的法律是多么的严厉。
因为已经发出的命令并且盖上王的印章，
因为已经发出命令和盖了王的戒指印在的时候，个盖章，
这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就算王他自己要来改变都不行，
就算王自己要改变都是不行，
除非另外颁一个新的命令，
除非是另外颁一个新的命令，
然后可以把原先的命令给抵触掉，
可以将原先的命令来除掉，
或者已经颁布了就要来执行，
或者是颁布新的东西来实行。
那我们之后在九章也会看见可能哈曼所颁出的命令也是在执行，
可能我们看到第九章，可能哈曼所颁布的旨意都是在进行着。
那这里其实所讲的又回应到一章十九节所讲，
其实是讲回应到一章十九节所讲的，
王用王的名发出的命令不能更改，
就是用王的命令所发出的东西是不可以改。
以色列要求国王他来撤销哈曼用国王的名义所发出的上一道命令，
意思是来求王用他的命令，就是除去了哈曼原先所发布的命令。
那即使在某方面可能有以色列要提醒王说，其实你可能 也要负上一些责任，因为虽然是哈曼所做的，但是盖了你的印好像你同意了。
其实意思就可能在提示王，其实你都可能要负啲责任，因为虽然是哈曼发的命，但是有你的个人在。
但是我们像之前所说的她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女子。
但我想将看到她是一个很聪明有智慧的女子。
她没有说出是国王的名字所发出的诏书。
她没有说是用王的名字发出的旨意。
她特别强调说是哈曼所发出的命令。
她特别说是哈曼所发出的命令。
且强调说就是哈曼要就是那一个刽子手。
就是讲到哈曼就是那个刽子手。
第六节告诉我们看到两个词，不同的词。第一个是本族。
在第八章看到讲是讲到第九节嗰个讲是就讲到两个不同，一个是讲本族。
那再来再讲到同宗哦。
然后跟住讲是同宗。
那其实如果在英文当中，它是用亲属或者是家人啊。
如果用英文来讲是亲属或者是家人。
特别这个同宗这个。
比个同宗的比较贴切啲。
那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些人是我的亲属，是我的家人。
他就是讲想表达呢是我的亲属，是我的家人。
那这就让我想到上个星期，只有我们陈执事他非常有智慧。
我就是想起上个礼拜陈执事是很有智慧。
我不是要拍他马屁哦。
我不是要拍他马屁。
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但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给我们听。
并且是我们常常都强调的，但是他用圣经的话语来再提醒我们什么是家人。
其实我们时都在圣经里 提到这件事，但他是用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是家人。
因为有人问他说就是 Sharon 姐妹的家属不在场，我们为什么还要追思会？
就是有人问到 Sharon 姐妹的家人都不在，为什么我们还要整个追思会呢？
他提出这样的时候，我也想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追思会。
他人家这样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件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追思会呢？
但是后来他又解释说，所以我们常常就忽略了弟兄姐妹也是家人的关系。
后来他就提醒我们，其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他都是我们的家人。
我心里就在那边忏悔
我就觉得很惭愧，
我在那边大呼其喊说我们是家人，我们要彼此相爱，结果我内心却不是如此。
虽然我大声呼叫说我们弟兄姊妹是我们家人，但我心里面不是这样。
我就跟神说，我是不是都在耍嘴皮子
我跟神说，其实我是不是都是口不对心？
口不对心。就是我们常常说家人但是他就用一个观念，就是那学员姐妹就是我们家人。那我自己去揣摩，就是那怎么会说他的家人不在这里呢？
我就好似讲话，弟兄姊妹就系我家人。咁 Sharon 姊妹佢屋企人唔喺度，点我哋话佢嘅屋企唔喺度咧？佢就系我哋屋企人啦。
我内心不是很坚硬的，我是很爱你们的。
我唔系，我系好爱你哋。
但是我也要忏悔。
我都系，但我都会有忏。
那我想要讲的是，当我们看见以斯帖，他因为他们的文化是整个族群的这种观念很重的，所以对他来讲，当然就非常的严重的事情。对他来讲，可能息息相关，搞不好这些人都跟他有亲戚关系。
在以斯帖的时候，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那些宗族的关系很重要，所以对他来讲，那一班以斯帖人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可能也都是有这个直接的亲戚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可能弟兄姐妹，看看你左右的这些的你所爱的家人哦。
所以弟兄妹姐，希望你看看你左边右边你所亲爱的家人，
我们到底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为他们来祷告？
究竟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有没有为他们祈祷呢？
那我们继续来看哦。
我们继续看。
那讲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斯帖他没有因为自己得了家财的啊，这个万贯的家财啊。
啊，你要看到以斯帖他没有因为他得到万贯的家财，
还有他跟他养父得到王特别的宠爱，
而且他得到神啊，不是得到王特别的宠爱，
就忘记了同胞啊即将面对被灭族的啊这些处境，
而是忘记了他的本族的人要面对这个灭族的困境。
他还是记得他摆设宴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他也记得他把这个设宴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想这是这本书卷啊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个人如果被高举，一个人飞黄腾达，他不要忘记了他周遭的人，
就是一个人当他是很得志很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不要忘记他周围的人，
因为忘记了他自己的同胞亲人的苦难的时候，
因为忘记了自己同胞和他自己亲人的苦难的时候，
可能在作者眼中他不是一个有智慧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这里讲到他不会是一个聪明人，也不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也不应该是我们面对生命的态度，
也不是我们应该面对生命的态度。
所以作者可能在当时的时代，他要告诉当时的人，周遭的同胞亲人的生命跟你有息息相关的，
他所以讲到话，你周围的人、你的同胞和你的生命是有直接的相关。
那我们继续来看九到十四节哦。
然后跟着我们看九至十四节。
其实这一段经文跟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它是平行的差不多。
他都跟之前所讲的是差不多。
但是只是在一个犹大人的文字跟方言方面多了这一节的话。
即是在犹大人他的方言里面是多了这句的说话，
因为上一次可能是因为要消灭犹大人，
可能上一次就是要消灭犹大人，
所以没有特别说明啊，这一个诏书啊发出去有包括犹大人的方言，有包括他们的文字，
所以这个发出去这个的诏书是有没有包括犹大人那个方言在里面。
那这一次是要帮助他们脱离危险，
这是要帮助他们脱离危险，
并且他们可以自行武装起来来敌对抗杀害他们的人，
而且他们是预备他们穿好他们的军装来 去对待那些要杀他们的人。
所以这里包含了犹大人的文字跟方言特别的强调，
所以这里包含了犹大人的方言和文字是特别的在这里强调。
再来看到这里讲第九节西湾月，
在第九节讲到西湾月，
这大概是巴比伦月历的三月，
大概是巴比伦的月历的第三月，
那可能是我们现在五六月之间这样，
大概是我们现在五月或者六月这么上下。
那这里告诉我们，同样他们是招了书记官来写这个诏书，
在这里讲他都是 叫书记来写这个的诏书。
上一次发出诏书的时间是正月，
上一次发诏书的时候是正月，
所以大概是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大概是经过两三月的时间。
有一些解经学家他就说很肯定就是七十天
有些解经学家肯定就说是七十日，
但是我是比较保守，我就把它写成两三个月，
但我比较保守，所以就讲大概两三个月。
那 这有当中的时差在里面，
这个是有当中的时差在里面。
诏书的内容要犹大人他们要武装要智慧，
在这里讲到少数犹大人他要预备武装要有智慧，
那这里告诉我们啊，他们可以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
他这里讲到就是要是啊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
包括他们的家人，而且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
是要保护他们的家人，还可以掳掠他们的财物。
那这些所列出来其实就是跟之前哈曼所讲的有灭绝的相对称，这样
那是跟之前哈曼所谓灭族的有相对称。
如果我们比较九章十八节啊，后面一章，
如果我们看九章十八节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其实在一天两天的时间里面，就十三十四两天就是杀了七万五千的人，
在两日之内就已经杀了两万五千人。
作者说这些是恨犹大人的人，
作者讲的是恨犹大人的人。
那也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啊，让很多的看这段经文的人很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个会发生在圣经里面，是神的旨意吗？为什么神会用一个容许用一个报复的行为？
咁有人睇到啲结果就唔好明白，佢话呢系咪神嘅旨意咧？点解神容许嗰啲人用咁残忍嘅方法去做呢咁嘅事情咧？
所以因为这一点哦，以斯帖记常常被质疑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好多时以斯帖记系被人去质疑，就系因为喺呢一个嘅方面。
这里没有说明他们可以攻击的对象是什么人。
呢冇讲到可以攻击嘅对象系乜嘢？
但是我今天的重点要放在说，仇恨只会更加增加仇恨。
我呢度只可以强调嘅仇恨只会增加仇恨，
对社会的和谐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社会的和谐是完全没有帮助。
我们这领受基督耶稣的恩典的人，我们知道他就是不断的要提醒我们赦免和平。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恩典，也就是知道他时时提醒我们要赦免和有恩典。
那我们其实在以斯帖有一个次经啊，就以斯帖的补经啊，有描述一段的话。
在以斯帖其实有一个以斯帖的补经，就是要讲到有些讲以斯帖有其中有句话，
是以王为第一人称来写出去的诏书，
是以王是第一称 的出来的诏书。
那我们可以参考看看这里怎么讲，
我们可以参考他怎样讲。
他就讲，然而哈曼的傲慢啊毫无止境，
因为哈曼的傲慢毫无，
他企图谋杀我，
他想谋毒我，
并且企图颠覆王国，
而且企图是颠覆王国。
在他虚伪且诡诈的计谋中，
在虚伪诡诈的虚妄中，
他要求处死莫迪改，就是那位曾救过我命的人。
他想处死莫迪改，就是那个曾经拯救过我的。
他甚至要处死我们无辜的王后以斯帖，
他除我们无辜的皇后以斯帖，
实际上要处死所有的犹太人，
其实上要除去所有的犹太人。
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孤立无援，
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孤立无援。
重点是这里好让马其顿的人来颠覆我们波斯帝国，
好像用马其顿的来颠覆我们波斯国。
那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王马上要哈曼处死哈曼的原因。
我就是看到为什么王要立刻处死哈曼的原因，
这是一个补充啊，我们
这是一个补充，
当作是参考，
可以作为参考。
那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哦，
可以继续来看
十五到十七节这一段经文，其实跟三章十五节到四章三节是有相对照的。
我们十五节那里看，其实跟第三章那里十四十五节都是有些相关。
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国王的诏书在苏珊城以及各省公布之后，苏珊城的人就先陷入什么慌乱的状态嘛。
在三章十五节那里讲到，当王的诏去到苏珊城的时候，那些人苏珊城里面的民都是很慌乱。
那在这里又讲到犹太人的悲痛，他们进食哭泣哀嚎，然后大多数他们都披上麻衣。
在这里讲到犹太人，他们是很悲哀，很在那里哀嚎，也都是披上麻衣。
那现在新的诏书发出去以后，我们看到不同的情况。
现在新的诏书发出去给我们，又看到有不同的景况。
苏珊城的街头巷尾都充满了许多的快乐的欢呼，
在苏珊城里面的街头充满了很多的欢喜快乐欢呼。
那犹太人感到欢喜、快乐、欣慰，并且光荣。
啊，犹太人都系感到系啊欢荣快乐，而且系得到尊荣。
那告诉我们，还因为这个日子来摆宴席，
而且仲系因为一个日子嚟到摆筵席。
但最后啊，告诉我们说，
最后话俾我哋听，
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的犹大籍，
有许多因为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
那第十五节告诉开始就告诉我们，莫迪改他被高举。
在十五节开始就讲莫迪改他是被高举。
他是穿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
讲到他是穿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
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
又穿紫色细麻布的外袍。
那我们可能曾经听过很多次，紫色是非常贵重的。
我哋曾经讲过好多次，紫色系非常嘅贵重。
那因为啊，当时的紫色就是人必须要潜入地中海的海底，然后去啊拿那个海螺。
因为系要讲以前嗰人要潜入去地中海嘅海底去攞嗰啲海螺。
那海螺拿上来要在阳光底下来啊曝晒，然后它会有唾液，唾液啊拿那个唾液啊赶快。来染那些麻，
然后将个海螺拎上嚟晒晒，等佢去吐痰，然后吐啲痰就系将嗰啲痰嚟整落去。
那通常都会派这些奴隶啊，然后去进到海里面，因为这是有很大的生命的危险的。
通常都系派啲奴隶去做，因为呢啲系有好大嘅生命危险。
因为当时没有我们今天那种潜水的、啊、器具啊。
因为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有那些潜水的器具，
所以你去到海里深海里面可能去就回不来了，
有所以有机会你入了深海里面就回不到上来。
所以 因此为什么、紫色会那么的贵重，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呢，是用人的生命去买回来的，
所以因为是用的生命来到去整的，所以这个紫色是这么昂贵。
耶稣也在路加福音也讲到富人、啊、穿着好像那穿着、紫色袍啊，细麻衣服。
所以耶稣亦都系有讲到嗰啲系尊贵妇人穿着啊细麻衣紫色嘅布。
那其实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哦，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学习，可能两个功课。
其实我哋从今日经文可以系学习两个嘅功课。
就是我们如果可以宽恕人，
就系如果我哋可以宽恕人，
我们就要学习来宽恕人。
我哋就要学习。
宽恕人，饶恕人，
哦，饶恕人。
当亚哈水鲁王他将心中啊那个怀有恶意的哈曼处死之后，
所以将个亚哈水鲁王将个心怀恶意的哈曼杀咗之后，
他其实并没有想到下一步要做什么。
其实佢冇谂到下一步要做啲乜嘢。
那但是以斯帖他关心他的子民啊，
但系因为以斯帖系关心佢嘅子民。
关心他们的生命的安全，
关心他们生命的安全，
所以他设了宴席啊，他就是只是要求神来饶啊啊施啊求王来施恩给他，
所以就设立一个筵席，就是希望求王来对施恩。
但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王可能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啊让之前所发出的诏书啊能够废掉他，然后他的百姓可以。存命啊，存命，然后继续生存，这样。
他就希望藉着呢筵席系求王去将他之前所翻白的诏书嚟到去废咗佢，咁佢嗰啲子民就可以有呢个生命。
但我们刚刚说啊，其实王后他这样的请求啊，不符合当时波斯帝国他们的法令的规定。
但其实佢咁嘅请求系唔符合当时波斯帝国嘅法律。
那我们来看说莫迪改啊，以斯帖，特别是莫迪改哦。
我呢度睇到啊，以斯帖末底改，特别系末底改。
那当莫迪改拥有权力，拥有王的戒指的印章，
当佢拥有呢个权力，有啊王俾佢嘅戒指同埋盖章，
他可以，他其实可以啊，就是发出诏书说，
佢其实可以自己去发出诏书讲，
让这些犹太人不要被杀害，
就系话犹大人唔需要被杀害。
但是他却是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哦、
但是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法来去做。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传统、当时的背景是如此。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传统或者是背景是这样，
但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的、事情，
但因为这样的事情，
然后叫许多的、人怕了 犹太人、哦、
就令到当时很多人就怕了犹太人，
然后加入了犹大籍，
就加入了犹大籍。
那因为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还在征战，
我就看到今天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仍然在征战。
因为莫迪改他们跟哈曼他们是世仇，
因为莫迪改和哈曼他们是世仇，
那你一直在用仇恨来对付仇恨，就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他们一直用仇恨对付仇恨，所以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那这可能是他们民族性的关系，
这可能是他们民族性的关系。
但是今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教导是跟他自己犹太人的教导完全不一样。
但我们今天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恩典的人，他们的态度是跟他们、当时犹大人他们那个态度民族的态度是不一样。
我们今天早上唱、十字架，
我们今天早唱、十字架。
那其实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教导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
咁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边，佢最后一个教导是乜嘢咧？
就是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佢就话父啊，赦免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可能莫迪改他没想到，因为这样的报复，使得在两千多年以后。
莫迪改可能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的报复直到二千几年之后、
不止啊，几千年以后，
几千年之后
还是这样的征战在当中，
都是一直在这样的征战里面。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反省啊，
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去反省，
那圣经可以帮助告诉我们自己的软弱还有有限，
圣经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有限。
当我们学习耶稣宽恕的心的时候，
当我们随着耶稣的心去宽恕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见社会当中的和谐，
我们才能够看到社会当中的和谐，
我们才能看见家庭当中的和谐，
还有都能够看到家中里面的和谐。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妈妈的一个经历，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妈妈的一个经历、
她不是基督徒，
她不是基督徒，
但我、曾经希望她信主，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她传福音，但有时候会好像跟他 说道理、
我希望他能够信耶稣，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一下、耶稣的事，但是变了有些时候好像是跟他讲道理。
那最后就是很不好的结果，
所以最后的结果都不是挺好，
因为他爱我，他你跟他说道理他就是敷衍你，
因为 他爱你，原来跟他讲道理就是敷衍你，
然后他有时候不高兴他就会讲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说你闭嘴吧，
或者他不喜欢的时候他就会讲一些搞到你不要讲，叫他、收口。
后来我改变方法，我就为他祷告，求神自己来动工。
后来我就改变方法，就为他祈祷，求神亲自来动工。
他是在、医院里面工作的，
他在医院里面、工作，
所以他对生死、看到很多，
所以对生死是看到很多。
那过去在台湾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加拿大的男小高中生啊，去到、在那边读书，被一对高中生的、情侣骑摩托车撞死了。
就是讲到有个受有个、高中生在加拿大翻去台湾嗰度，被另外一对高中生的男女坐电单车就撞死了他。
那之后这些新闻啊，就在报道，就是哦。到那个父母亲来啊，要怎么告啊，然后要赔多少钱啊，然后政府官员要怎么道歉啊，反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一直讲这些东西。
咁佢新闻报就讲到嗰、那个、被车死嘅细路仔，佢个父母嚟呢度点样去告啊，点样去有咩诉讼啊，点样要对方赔歉啊。
那这一对年轻的、高中生、的情侣啊，当中应该、这个女孩子、她是昏迷的，她自己也是昏迷的。
咁其实、被人、撞人哋嗰对情侣当中，那个女仔佢自己都系昏迷咗。
那我妈妈就有机会照顾她。
咁我妈妈就有机会照顾佢。
那结果这一对从加拿大来的父母，他去到台湾，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去看这两个孩子。
咁佢见到呢、这个啊俾人藏嘅啊年轻人嘅加拿大喺加拿大嘅父母翻嚟去台湾，第一件事去睇呢个女仔。
那去到那里为他们祷告。
佢为佢祈祷。
那告诉他们的家人，我们没有不用担心，我们没有要什么赔偿什么。
咁佢屋企人讲，你唔使担心，我唔需要咩嘅赔偿。
我们的孩子，我相信我们所信的神耶稣已经啊让他完成世上的工作，他已经回到天堂了。
就同佢讲，我相信我儿子啊系已经完成耶稣叫喺世上所做嘅嘢，已经接咗佢翻去。
所以这样的事件比我讲的破口还要感动他。
所以因为咁样话，比我所讲讲烂嘅口都唔够佢讲得咁可以去感动到佢。
因为这对他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对他来讲一件是不可思议的事。
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死了，然后他来安慰撞死他孩子的家人。
因为他唯一的儿子被电单车撞死了，他反而转过头来去安慰他另外那一个被撞人的家人。
而我遇到很多的家中很多父母亲跟孩子或者是孩子之间很多的这些的争执，甚至互相相告的，就在教会里面。
但好多时发现是父母同儿女的争执，或者是嘅诉讼，好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发生。
我们如果学习不到宽恕的功课啊，我们就永远没完没了。
如果我哋学唔到呢个宽恕嘅功课咧，呢嘢永远都唔会停止。
因为我们每个人看自己都是吃亏的。
因为我哋每个人睇我自己都系蚀底嗰个。
但其实吃亏可能就是好像人讲吃亏就是占便宜。
其实可能人哋讲话蚀底，其实我哋系赚咗噶啦。
神就要光顾，就要看顾我们这些为他吃亏的人。
因为神会系看顾我哋呢班为佢蚀底嘅人。
求神帮助们，如果我们可以有宽恕的机会，我们就学习宽恕别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宽恕的时候就去宽恕。
再来我们要看我们的存在啊，不是叫人家会害怕，而是要叫人感到生命的喜乐。
其实而且我们存在不是要人家害怕，而是人家看到这个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们看到刚刚最后 一节啊，十七节，
让我们看最后一节十七节。
再读一次，就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
他说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
当王发出这样的诏书，
当他发出这个诏书的时候，
他允许犹太人，他可以保护自己，他可以武装自己，他可以聚集起来。其实聚集起来在当时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他那里说那些犹大人可以装备自己去保护自己，那些人可以聚集一起，其实这个聚集当时讲是一个很大的元素。
因为聚集起来代表是什么意思？
聚集起来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意思，
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哦，它是代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当有一群人聚集起来，就代表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当一帮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表示会有些事情发生。
是要庆祝啊，还是要抗议？我没有在影射香港哦，我完全没有朝那个方向走。
究竟是庆祝啊，抑或是要去抗议？我不是代表话而家讲紧香港嗰啲嘢。
这里允许他们聚集起来，就是他们已经拿到 permit， 容许了他们可以聚集起来。
呢个讲嘅就是他们已经拿到这个允许的证，可以他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因为在帝王制度底下，你聚集起来，就好像要叛乱了。
因为在帝王的制度之下，如果你聚集起来，就好像要叛乱。
所以这个聚集起来不是一个好像就是文字简单读过去而已。
所以你聚集起来不是好像文字那么简单的讲。
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特别发诏书说可以聚集起来。
所以为什么他特别要下诏书说可以聚集呢？
那我需要讲的是聚集起来，然后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保护伞，然后叫这些不是犹大人、犹太人害怕。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诏书的聚集来，变那些不是犹大人，他们就会怕。
那他们有势力了，
因为他们有势力了，
所以我要赶快加入他们，不然我会被讨伐。
所以我就要快点入他们那里，否则我就有机会被人追讨。
那这从来都不是我们基督徒圣经里面的教导。
其实呢，从来都唔系我哋基督徒里边嘅教导。
我们聚集起来，唯一的因素就是要来敬拜神。
我哋聚集起嚟，唯一嘅因素就系要敬拜神。
要来传福音。
要嚟传福音。
而不是要来追讨什么东西。
唔系要嚟追讨啲乜嘢。
神要掌权的。
系神系要掌权。
那我们来看这里，所以当我们聚集起来，是要叫人家看见我们生命。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
不是叫我们说我们得到权利，我们得到任何的这些的好处，我们就欺负别人。
不是我们得到这些权利或者得到什么好处就去虾人家。
因为没有人永远都是在高峰点的。
因为没有人永远都在高峰点。
当你在低处的时候，你会不会期盼别人不要来欺负你？
当你在低处的时候，你都是希望人家不要来虾你。
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我们现在都讲到很多霸凌的东西、哦、
那我现在学校去讲到很多的 bullying， 就是那些被人虾人的人。
那其实我在想说，我过去在台湾学习，我有没有霸凌这个事情。
我以前读书是没有这霸凌这些事情。
那其实发现、哎、其实我也有被霸凌。
其实我都被人虾过。
因为我四年级的时候转学去到新一个学校，居然有一个人吐我口水。
因为我四年班转新校的时候，有个人吐口水。
但 我四年级就跟现在差不多高了。
我四年级
就
已经跟我现在差不多咁上下高。
所以我就把他抓起来在墙壁。
所以我就请一个拱去埋墙。
但后来我跟他认识之后了解，原来他都是被霸凌的那一个人。
咁后来我识咗佢之后，知道原来佢都系俾人虾嘅。
那他可能想说，这新来的我可以欺负他。
佢谂住系新嚟嘅，点知仲俾个新嘅欺负佢。
那长话短说啊，就是我们的存在不是要叫人害怕，我们的存在是要叫人看见他的生命是有喜乐的。为什么我在经历癌症，他也在经历癌症，但他还鼓励我？为什么我在身体疼痛，他也在身体疼痛，嘿，他还可以鼓励我？
咁我想我哋生存喺度唔系叫人哋害怕，系俾人哋睇到。虽然大家同埋喺一个困境里边，嗰个人有癌症，但佢仍然活得咁好。我只系身体有啲嘢疼痛，但我就觉得咁惨咧。
这是不容易，但是靠着神，我们可以发出这样让人家有正面的领受的，
是不容易的事，但我们靠着神可以是、可以有这个正面的被人看到。
好像、你在当中你是有不同的力量在里面，
就是你好像被人看到有不同的力量在里面。
那其实这是我们可以告诉这些陌生人，我们真的有力量在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给那人看，告诉那人听，我们其实就是真的有特别的力量在我们里面。
因为神是我们的依靠。
因为神是我们的依靠。
那我们可以成为别人这样看见我们生命的喜乐在当中。
就可以给人看到我们在无论什么环境有这个生命的喜乐在里面。
因为其实不是说要弟兄姐妹去假装哦。
其实不要、不是要弟兄姐妹去、扮出来。
但是依靠神的人，神自然而然会赐给你这样的平安在当中。
因为当你是真的依靠神的时候，神自然就给你有这个平安喜乐出来。
你可以放下那些伤痛，你可以成为别人可得到祝福的对象。
你可以将放下你的伤痛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存在不是叫人家担忧。
我们存在不是叫人家担忧。
我们的存在是叫人家看见赐给我们盼望的主。
是给人家看到我们有这个赐盼望的主在这里。
我们的存在是在帮助更多人，帮助我们自己完成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
我们在这里是帮助人，帮助自己怎么去完成神给我们的计划。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在天上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谢谢你让圣经里面容许这些我们用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没办法了解的故事。因为你是真实的主，你是掌权的主，你就会把真理真正的事情发生的故事放在你的圣经里面， 你不是那位包装的主，你不是那位世人所追求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你是值得我们依靠的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如何来高举莫迪改，你也让我们看见学习，当我们被高举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谦卑自己，将我们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成为别人绊倒别人的生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让我们能够在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更好的造就，每天能够依靠你的话语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